们今天要查考的主题是论埃及，警戒、应许、预兆。经文是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的19章和20章，论埃及，警戒、应许和预兆。圣经里头，埃及是神百姓的最古老的仇敌，当然撒旦例外啊。埃及代表的是奴役，代表的是世界，代表的是黑暗的权势和敌基督的国度。埃及人恨恶神的百姓，他们恨恶以色列人，逼迫神的儿女，苦待神的教会，所以有一天神要按着公义审判埃及。以赛亚书的19章的前半部就是神对埃及的审判的警戒，但奇妙的是，紧接着审判的警戒，以赛亚书19章的后半部还有救赎的应许。不可思议啊，神竟然定义要怜悯他的仇敌，要拯救他的对头，这真是福音，真是好消息啊！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包括他的仇敌在内。换言之，当神的一只手举起来，即将击打他的仇敌，审判他对头的时候，在此同时，他的另一只手也伸出来，预备救赎那悔改的罪人，接纳那降服的敌人。换言之，我们的神乐意与仇敌和好。哇，我们的神真是心胸宽广啊。当然啊，神是个灵啊，他没有手也没有脚啊。圣经是用拟人法来帮助我们理解。以赛亚书从13章开始宣告了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就西安周围的列国一系列的审判和救赎。13到14章论到了巴比伦的末世，14章末了呢论到了腓力士人的末世，然后15、16章论到了摩押的末世，然后17章论到大马色，就是亚兰的末世，18章论到了古时的末世，今天我们查考的19到20章呢论到了埃及的末世。今天的经文19到20章可以分成3个大段落，第一是警戒，第二是应许，第三是预兆。很好记啊，警戒、应许、预兆。我再说一次，第一是警戒，是神对埃及审判的警戒，是19章的1到17节，19章的前半部。第二是应许，应许是神对埃及救赎的应许，是19章的后半部，就是18到24节。第三个段落是20章，是预兆，是神对埃及赤裸的预兆，20章的1到6节。请注意啊，神对埃及的审判和神对其他列国的审判不太一样。不一样在哪呢？神对其他国家的审判都是从外面，从外部进来的。譬如13、14章啊，神兴起了外来的马代人来审判巴比伦。14章末了呢，神兴起了北方的亚述人来攻打腓力士人。然后15、16章呢，又一次啊，神兴起了外来的亚述人来对付摩押人。然后17章再一次，神兴起了外界的仇敌，兴起的亚述人来毁坏大马色，就是亚兰人。正如10章5节说的，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亚述是神审判列国的工具。18章论到古时，这里没有明说啊。然后19章注意啊，19章当神对付埃及人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不是从外部，神乃是从内部，从里面，不是外界，从内部来瓦解埃及人的心。 然后呢，到了二十章，神再差派亚述人出去掳掠埃及，羞辱埃及。所以埃及的审判不是从外界，乃是从里面开始的。在人看起来啊，埃及国内的内部的人心的涣散，我们刚读了第十九章里头，人心的涣散、社会的动荡、经济的萧条、农业的衰竭、工业的崩溃、政治的不安，都有客观的因素。也许是因为自然灾害啊，是因为用人不当啊，错误的判断啊，恶人的霸权啊，种种原因。但圣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埃及的败落不是因着别的原因，只有一个根本的缘由，就是耶和华的审判，是神的手在击打他们。埃及之所以内部瓦解、分崩离析，追根溯源，那个根本原因是神的主权的作为，神的主权。弟兄姊妹，神不仅仅是主宰着埃及的兴衰，他也掌管着万邦万国的命运。今天呢，这世界上疫情的发展、气候的反常、征战的爆发、国际的形势、政权的替换、拜登的当选、缅甸的政变、塔利班的上台，这一切都是耶和华在主宰。他是人类历史幕后的大君王，他有主权。不但如此，他更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舞台背后的大导演。没有神的允许，一只雀鸟不能落地。我们的头发他都数算过了，他有绝对的主权。但是不要误会啊，弟兄姊妹，不是说人是机器人。我们不是行尸走肉，不是什么都顺其自然、听天由命，不，人有相对的自由，人有道德的责任。没错，圣经说，神使法老王的心刚硬，神在掌管他的心，君王的心在他的手中如同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但是法老王责无旁贷，法老不能够推卸责任，他不能说啊，我身不由己啊，不。因为法老使自己的心刚硬，因为他的心刚硬，所以神也使他的心刚硬。法老王是咎由自取，他是罪有应得，他是自作自受。而且埃及人也不是无辜的受害者，埃及人不是受苦的可怜人，不，神没有错待人类，神也没有亏待你，也没有亏待我。神所做的是尽善尽美，是公义公平的。正如诗篇119:75说的，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神做的没有错事，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弟兄姊妹注意听啊，神最关心的不是我们人类的幸福，我再说一次，神最关心的不是你我的幸福，不是我们生活安逸啊，不是我们社会安定，不是我们经济发展，不是我们身体健康，不，这些我们最关心的事儿，不是神最关心的事儿，他最关心的是他自己的荣耀，是他国度的拓展和人灵魂的得救。所以主教导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为了成全他完美的旨意，神不惜兴起天灾人祸、疾病、瘟疫、地震、征战。不仅于此，还有小范围的，他也兴起我们个人生活中的、家庭中的不和、婚姻中的不顺、教会中的矛盾，还有身体上的不适，这都是神所许可的。但感谢主，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君子们，神有主权呐、这世界上没有所谓的自然灾害，没有，不是自然的，也没有所谓的意外事件，这是天父世界。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他在掌管。弟兄姊妹，我们要服在他大能的手下，我们要顺服他主权的护理，我们要服他。尽管有时候我们痛苦，我们挣扎，我们难过，我们困惑，但注意听，不要小心，不要怀疑他，不要埋怨他，不要用脚踢刺，不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相反的，我们要感谢神，要赞美神，要信靠他，要仰望他，要耐心的等候他，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他所应许的益处。记得诗人说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神做的没有错。还有诗篇119:71也说了，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与我们有益的，万事效力的，叫我们得益处的，我们要感谢主。所以你们要自卑，彼得前书5:6，要服下来，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好，我们来查考今天的信息，论埃及的警戒、应许和预兆。第一大点，警戒，神对埃及审判的警戒。这是以赛亚书19:1-17，审判的警戒。看第一节，神审判埃及，神审判埃及。论埃及的末世，看哪，耶和华乘驾快云临到埃及，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战惊，埃及人的心在里面消化。注意啊，耶和华乘驾什么？乘驾快云啊。好，圣经里头啊，神总是在云彩中显现。例如诗篇104:3，耶和华用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而行。他来驾着云彩来，不是来送圣诞礼物的，他来乃是伸张他的公义，来施行他的审判的。你记得主耶稣在公会中，大祭司问他，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你是不是弥赛亚？耶稣怎么回答？马太26:64，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听见怒发冲冠，他撕裂外袍。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很熟悉但以理的预言，7:13，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竟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好，这一位驾着天云而来的人子，就是神子主耶稣基督，弥赛亚，他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天国的大君王，一切的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他的，世上的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要侍奉他，要敬拜他，直到永永远远。耶稣说，我就是那一位将来要驾着天云而来的弥赛亚。大祭司听到立刻蹦起来，撕裂衣服，他反应强烈，说，岂有此理，你大言不惭，你说了浅妄的话了。他就问他们，我们还需要什么见证人？你们的意思如何？众人异口同声，都定了耶稣的罪，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那乘驾快云降临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耶和华，他是那位自由拥有者。当他驾着快云降临的时候，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战惊。正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降下了十灾击打埃及， 每一个灾祸都是对埃及偶像的审判。埃及人敬拜尼罗河，敬拜太阳，敬拜苍蝇，敬拜青蛙、狮子、蝗虫、牲畜、长子，所以神就降下这十个灾祸，把他们敬拜的对象都羞辱一番。正如逾越节那天神说的，出埃及记12章12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神说我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明，一切的偶像，因为我是耶和华，我是独一的真神。那些没有生命的偶像都要在他面前恐惧战惊。正如记得腓力士人的大衮，那个半人半鱼的偶像，记得腓力士人掳掠了耶和华的约柜，然后把它放在他们大衮的庙里头。第二天一大清早起来，发现大衮伏伏在耶和华面前下拜，就腓力士人把它扶起来，恭恭敬敬的又把大衮放回原位。第三天早上一起来，大衮的手脚都被截肢了，头也被砍掉了。照样，埃及的偶像在耶和华面前也要战惊，埃及人心在里面都消化了，正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一样，埃及人吓坏了。再看第二节，第二节，神挑起内战，神挑起内战。第二节，我必激动埃及人攻击埃及人，弟兄攻击弟兄，邻舍攻击邻舍，这城攻击那城，这国攻击那国。注意，埃及的内战是谁挑起的？是耶和华。你看第二节，神说我必激动埃及人攻击埃及人，不仅是家庭里头弟兄攻击弟兄，社会上邻舍攻击邻舍，而且国家里头也打起内战，相咬相吞，自相残杀，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是神的审判，神挑起，神激起的内战。再看第三节，第三节，神败坏计谋，神败坏计谋。第三节，埃及人的心神必在里面耗尽，我必败坏他们的谋略，他们必求问偶像和念咒的，交鬼的，行巫术的。注意啊，神说是我要败坏他们的谋略，是神，是神叫埃及人一切的计划都不顺利，是神叫他们四处碰壁，神叫他们跌跌撞撞，心神耗尽。心神耗尽的意思就是精疲力竭，六神无主，不知道该咋办了。你知道，当社会混乱，人心惶惶的时候，人就会干什么？他们就会乱跑，跑去搞迷信，去找那个算命的，去找那个交鬼的，去寻求答案。正如第三节后半部说，他们必求问偶像和念咒的，交鬼的，行巫术的。不仅是埃及人，连以色列人也一样。你看第8章19节，有人对你们说，对，就是对以色列人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细微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当然他们找不到答案，因为他们找错了对象了。不但如此，再看第四节，第四节，神更要兴起暴君，神要兴起暴君。第四节，我必将埃及人交在残忍主的手中，强暴王必辖制他们，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记得，埃及人曾经奴役过以色列人，如今神要反过来兴起一个残忍的组织来辖制埃及，这叫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这是报应。记得，这是神的作为啊！你看第四节，我们再看一遍第四节，我看没有，我必将埃及人交在残忍主的手中，是主说我。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他要兴起暴君来辖制强暴的人。不但如此， 五到六节，神还要咒诅江河，他要咒诅江河。五到六节，海中的水必绝境，河也消没干涸，江河要变臭，埃及的河水都必减少枯干，苇子和芦荻都必衰残。注意第五节这里的海啊，海我相信指的是红海，红海。这里的河指的是尼罗河，埃及最大的河。神要咒诅埃及的江河，使它的水都干旱，而且变臭，而且河周边的植物那些芦苇啊、芦荻啊、苇子啊都要衰残，都要枯萎哦。不但如此，再看第七节，神更要灭绝庄稼。神要灭绝庄稼，第七节，靠尼罗河旁的草田。并沿尼路河所种的田都必枯干，庄稼被风吹去，归于无有。尼罗河是埃及的生命线。如果你从天上，从人造卫星，从上到下观看埃及的地图的话，你看到处都是，哇，一片荒凉，死气沉沉的。只有尼罗河的两旁所经之处呢，两岸是绿意葱葱，生机蓬勃。埃及的农田呢，靠着尼罗河灌溉，埃及的庄稼呢，也靠尼罗河生长。如今尼罗河枯干了，庄稼就断绝了，农业就萧条了。不但如此，再看第八节，神更要败坏渔业，不仅是农业，神更要败坏渔业。第八节，打鱼的必哀哭，在尼罗河一切钓鱼的必悲伤，在水上撒网的必都衰弱。一旦尼罗河枯干了，不但是农业垮了，渔业也停了。九到十节，而且工业商业跟着也倒下来了。我们再看，神挫败工商，神挫败工商，九到十节。用梳好的麻造物的和织白布的都必羞愧，国柱必被打碎，所有佣工的心必愁烦。麻制品、棉制品、纺织品都是埃及的主要的出产，但他们必须靠着尼罗河的水才能够维持生产。一旦尼罗河枯干了，那埃及的经济就崩溃了，工业也停产了。再看第十节，国柱必被打碎，国柱指的是他们的商业巨子，埃及的比尔盖茨就破产了，埃及的这些商业集团也都倒台了，人人都失业，大家都困难，人心都愁烦，哇，惨了，不但如此，连埃及的政府也束手无策。我们再看11到12节，因为神收回智慧了，神收回了他们的智慧。11到12节，所安的首领极其愚昧，法老大有智慧的谋士所筹划的成为愚谋。你们怎敢对法老说，我是智慧人的子孙，我是古王的后裔？你们的智慧人在哪里呢？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他们可以知道，可以告诉你吧。你看11节啊，索安，索安是埃及北方的首都，相当于美国的华盛顿。这些首领呢，都是法老的智囊团，是国家的参议院，是埃及的人大代表，他们受了最高等的教育，但他们所筹划的要成为愚谋。所以先知就讽刺他们了，你们怎么敢对法老说我们是智慧人的子孙，我们是古王的后裔呢？你看你们做的决策如此的愚昧，如此的可笑，你们还好意思夸口。你看12节，你们的智慧人在哪里呢？你看埃及不是文明古国吗？你们埃及历史悠久，你们文化优秀，你们人才齐齐，既然如此，万军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他们可以知道啊，可以告诉你吧。好，注意，为什么 埃及的智慧人会变蠢，会变笨的呢？因为这是神的作为，是神，神叫人迷糊的，神收回了他们的智慧。看十三节，所安的首领都变为愚昧。挪佛是南方一座大城，挪佛的首领都受了迷惑。当埃及支派房角石的就是国家的精英分子，那些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使埃及人走错了路，瞎子牵瞎子。为什么？注意14节，耶和华使乖谬的灵参入埃及中间，首领使埃及一切所做的都有差错，好像醉酒之人呕吐的时候东倒西歪一样。注意啊，是神叫他们糊涂的，好像喝醉酒的人一样。14节，耶和华，看没有？是耶和华使乖谬的灵参入埃及中间，这是神的作为。神有主权。你记得，撒旦攻击约伯之前，他先要得到耶和华的许可，神在掌管。还有米该亚，那个说真话的先知，他在天上看到什么？看到耶和华差遣谎言的灵进到那400个假先知的口里头，是神允许假先知猖獗的。你说，当400个传道人都异口同声的在宣告，我们一定得胜，我们成功，我们发达，我们平安了，我们有恩典，我们蒙福了。这是耶和华说了，400个人都在宣告，那只有米该亚一个人在唱反调。请问你听谁的？少数服从多数吧。就我们今天21世纪也活在一个大迷惑的时代里头，成功神学、丰盛神学、恩典改革大行其道，网上听这些成功神学家胡说八道的有千千万万的人，但是听我们讲正道的却寥寥无几。约翰说了，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全部都被忽悠了，大迷惑。帖后第二章，保罗说，当敌基督来到的时候，世上的人，第二章第十节，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是一节，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那个时候几乎全世界，哇，一锅端，都要上当，都要受骗，都要受迷惑，都要跟随敌基督。为什么？不是因为他们智商不足，不是因为他们读书不够，乃是因为他们灵里头被迷惑了。看十四节不说吗？耶和华使那乖谬的灵，那个谎言的灵参入埃及中间，叫他们昏了头，叫他们转了向。这是神叫他们受迷惑的，神收回了他们的智慧。不但如此，我们看15节，神更要挫败众人，挫败众人。15节，埃及中无论是头与尾、宗支与芦苇，所做之功都不成就。不论是头与尾，头尾是谁啊？以赛亚书9章15节告诉我们，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以谎言教人的先知就是尾。宗支，棕树枝啊，棕树是很高的，是长在高处的。芦苇是长在河边，是在低处的。不论是高层社会，低层是贫富贵贱，人人都束手无策。为什么？因为神挫败了埃及的众人，叫他们全面的崩溃，这是神的审判。正如14章27节说的，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神的审判，挫败众人。再看16节，神轮手打击埃及，神轮手打击埃及。16节，到那日，埃及人必像妇人一样，他们必因万军之耶和华在埃及以上所轮的手战惊惧怕。记得，非利士人曾经把耶和华的约柜掳去， 放在他们的大衮庙里头，还得意洋洋。但是神不放过他们，结果约柜所到之处，耶和华的手都重重的加在非利士人的身上，叫他们生痔疮，叫他们苦不堪言。结果他们迫不得已就把约柜请回以色列的境内去了。十六节啊，到那日，注意到那日，以赛亚在预言将来的审判。到那日，埃及人必像妇人一样。这里的妇人呢、啊，不是在歧视女性，而是在说明一个事实。记得彼得前书第三章讲到，她比你软弱，是女人比男人软弱，他们是软弱的器皿。你可知道，埃及人尤其是男人是最要强的。往埃及男人是死要面子，在埃及历史中啊，他们自己的历史里头从来没有记录过一场败仗，都是胜仗，百战百胜的，死也不服输的。然而，当耶和华在埃及以上轮手，拿起那个刑罚的杖的时候，埃及人必像女人一样战惊惧怕，正如非利士人一样。当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他们身上的时候，谁敢不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却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神轮手打击埃及。再看17节。神兴起克星，神兴起克星。犹大帝必使埃及惊恐。向谁提起犹大帝，谁就惧怕。这是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你记得从前呢、啊？从前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做奴隶，是犹太人怕埃及人。但现在反过来，是埃及人怕犹太人，怕以色列人，因为这是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神要兴起犹大人成为埃及的克星。不可思议啊！弟兄姊妹，你知道犹大是个小国家，像韩国一样小国家，而埃及是个大国家，像美国一样，应该是小国怕大国啊。现在调转过来了，变成埃及怕犹大了。正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记得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同在，降灾击打埃及人，他轮手攻击埃及人，降下了十灾。所以提起了犹大人，埃及人就谈虎变色，闻风丧胆。好，这一切都是神对埃及审判的警戒。1到17节，审判的警戒。我们再复习，从第一节开始，神驾云降临要审判埃及。第一节，第二节，神挑起内战，他们自相残杀。第三，神败坏他们的计谋。第四，神兴起暴君。第五，神咒诅江河。尼禄河。第七节，神灭绝庄稼。第八节，神败坏渔业。9到10节，神挫折工商。11、12节，神收回智慧。13、14节，神叫人迷糊。15节，神挫败众人，他们都措手无策。16节，神轮手打击埃及。17节，神兴起克星，就兴起犹大来对付埃及。哇，你看到没有，神兴起这一系列的灾祸，天灾人祸，叫埃及人惊惶害怕，叫他们恐惧战惊，他们全面的瘫痪，像今天美国一样。你注意到没有， 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发生，不是意外啊，乃是神的护理，是神的主权，是神的审判。而且我再强调一次，神对埃及的审判与众不同，他不是先从外头外面兴起敌人来攻击埃及毁灭埃及，乃是先从里面，从埃及的内部，叫埃及的老百姓自相残杀，相咬相吞，嫉妒纷争，斗来斗去，他们的精力都内耗了。结果埃及的社会，他们的经济，他们的政治，他们的农业商业工商渔业，全面性的瓦解了。当埃及面临崩溃的危机，他们的领袖都莫名其妙，不知所措，该咋办呢？他们就绞尽脑汁，他们竭尽全力，要力挽狂澜，要改变局面。但没想到，他们越想改革就越糟糕。他 越维持就越混乱。哇，是因为神夺去了他们的智慧，是神挫败了他们的计划，神绊倒了他们的脚步，好叫埃及人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为什么？因为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如果埃及不被神打趴在地底下，他们就永远爬不起来了。正如你记得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如果神不把他打倒在地上爬了七年的话，他也不会举目望天，也不会把荣耀归给耶和华的。然而可叹，今天很多的国家，包括很多人，好像埃及一样，他们遭到神的手重重的责打，一次又一次责打，一年复一年的责打，都遍体鳞伤了。但是他们如今还在靠自己，还在咬紧牙关，还在垂死挣扎，总是不肯顺服，不肯悔改，我就不服。我的岳母2019年底疫情还没有爆发之前过世了。从前他住在沿海的城市，有个老邻居，这老邻居呢是一对老干部，我岳母曾经传福音给他们，传了十多年了，但他们铁石心肠，他们总是说、我们啥都不行，我们不行，我们就信四个大头、当时人民币啊不是一个大头，是四个大头、后来呢那个男人患了肝癌，送进了医院加护病房，我岳母就最后一次去探望他，就对他说，老周啊，我已经跟你讲了那么多年了，福音你都听过，道理你都懂，如果你现在愿意降杯悔改，现在相信的话还有机会，我们的神大有怜悯，你就点个头就行了，点个头。这个老干部呢带着氧气罩，神志很清醒，在氧气罩里头坚决的摇摇头，不服，他死也不肯信。临死前呢他还提出了申请要恢复他的荣耀。他死了半年之后呢，他妻子患了胃癌也住进了医院，我岳母又来探望他的妻子，当场看到他两个女儿为了争夺遗产就在床前打起来。他们走了以后呢，我岳母就再一次语重心长地传福音给他，最后呢我岳母握着他的手邀请他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他说，不，让我自己祷告。他开口说，主啊，世上的一切金钱儿女楼房都是空的，我如今我要信靠你，感谢你为我这个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就从死里复活了，感谢你，我信靠你。过了没多久他就被主接回天家了。好，我们看完了第一警戒，神对埃及审判的警戒一到十七节，我们再看第二点，应许，警戒，应许，救赎的应许，神对埃及救赎的应许，十八到二十四节。注意这一段经文哦，十八到二十四节，当那日出现了五次，当那日，那个日子到底是什么日子呢？以赛亚书第二章告诉我们。第二章二到五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了。注意第三节啊，当那日，就是当弥赛亚作王的时候， 基督的千年国度里头，必有许多国，许多国的民要前往锡安山，要敬拜耶和华，其中当然也包括埃及人。我们再看十八节，今天的经文，十九章的十八节，当那日，埃及地必有五成的人说迦南的方言，又指着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有一成必成为灭亡城。约翰加尔文对这节经文是这么解释的，他说六分之五的埃及人要悔改信主，就六分之一的人会沉沦灭亡。我相信加尔文的解释在这段经文上是正确的，埃及地必有五成的人说迦南的方言，迦南方言不是亚兰文，也不是希伯来文，乃是天国的语言，是爱的语言。正如五旬节那天，记得吗？世界各地的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同被一灵所感，都说一样的话。这是巴别塔的颠倒。你记得巴别塔那天，神变乱他们的口音，而五旬节那天，他们合而为一了，都说一样的话。他们要认识耶和华，并指着万军之耶和华起誓。再看十九节，当那日，又一次，当那日在埃及地中必有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在埃及边界上必有为耶和华立的一根柱。注意啊，这座坛不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乃是在埃及地中，而且不是偶像的坛哦，不是为偶像筑的，而是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记得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怎么说的？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一节，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也不在耶路撒冷。二三节，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用圣灵和真理拜他。将来在埃及地必有许多这样心灵诚实敬拜父神的人。当那日，我们不但要在埃及地为耶和华筑一座坛，而且还要在埃及的边界上立一根柱子。这根柱子是干什么的？记得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花了好多年的功夫，征服了迦南地之后，那两个半支派帮助他们的弟兄完成任务，就返回约旦河东去承受他们自己的产业了。在他们过河之前呢，他们也筑了一座坛。当其他九个半支派听说了，他们立刻跑来兴师问罪，你们怎么可以离弃耶和华，怎么可以自己筑坛，怎么可以随意敬拜神。结果这两个支派马上回，不不不，不是的，我们筑坛的目的啊，不是反叛，不是悖逆耶和华，不是要独立自主，乃是要为我们做见证的。这个坛不是为了献祭的坛，这个坛乃是为了见证用的坛，见证的坛。虽然你们在约旦河西，我们在约旦河东，我们相隔两地，但是我们仍然是骨肉，我们是同胞，我们敬拜的是同一位上帝，同一位耶和华。这一座坛是我们之间的见证，这是见证之坛。当那日，不管是埃及人或者犹太人，都要同心合意的敬拜耶稣基督。第二十节，十九章二十节，这一座坛，这一座坛，这一根柱子呢，这都要在埃及地为万军之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做见证，是为他做见证的。埃及人因为受人的欺压，哀求耶和华，他就差遣一位救主做护卫者，拯救他们。感谢主啊，正如当年以色列人一样，如今呢，埃及人也是被人欺压，他们受尽折磨的时候，埃及人也要求告耶和华。圣经都说，凡求告主，不管你是犹太人、外邦人，是埃及人、以色列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神就要差遣一位救主做他们的护卫者，护卫者就是中保，做中保来拯救他们。请问这位救主、这位护卫者、这位中保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只有耶稣基督。再看二十一节， 继续看二十一节，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好，注意啊，这里讲到两件事，二十一节前半部两件事，一是耶和华被埃及人所认识，二是埃及人要认识耶和华。这 两者不一样，不一样哦。记得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就被埃及人所认识了。这就是耶和华在埃及地降下十灾的目的。我们看第七章第五节，出埃及记七章五节，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知道就是认识。一旦以色列人出埃及了，耶和华就被埃及人所认识了。但请问，当时就出埃及的时候，请问埃及人当时悔改了没有？没有。埃及人经历了十灾啊，他们吃尽了苦头，他们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他们知道他是大而可畏的神，知道耶和华是独行其事，但是他们却不认识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献祭物和供物敬拜耶和华，没有向耶和华许愿还愿。虽然埃及人受了那么多苦头，但是还不认识耶和华。但这回不一样了，这回不同了。你看二十一节，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当那日，那时候，那日他们要真诚的悔改，要从心里头，从心归正，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耶和华了，要认识耶和华。再看二十二节，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我注意啊，这里的次序和过程，次序和过程，先是击打，然后医治，这个次序千万不要搞错，不能颠倒，是先击打后医治。哦，但注意啊，这个医治的过程，一旦被击打了，然后他们归向耶和华，祷告耶和华，祈求耶和华，然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要医治他们的创伤。听懂没有？往往我们跳过了这第一步，我们逃避神的击打，逃避神的管教。你可知道希伯来书作者怎么说的？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焉有儿子不受管教？不受管教就是四子，不是儿子。有首歌你记得吗？你若不压橄榄成渣，你若不压橄榄成渣，他就不能成油，对不对？做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你所收取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但注意，不见得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也不见得每次的创伤都得到了医治，不见得，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你必须归向他，向他祈祷，他就必应允你，医治你。如果你像法老王一样，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每次的打击都不听话，哇，一次次打击，一灾二灾三灾四灾，哇，十灾，反而越来越刚硬，你就无可救药了。今天有许多这样的人，而且大多数人都是如此。启示录十六章三次告诉我们，当那日，当神降灾的时候，世上的人，16章11节，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三次不悔改，不悔改，不悔改。每次的打击，神一次次的打击都徒劳无功，他们还在埋怨，还在顶撞，还是不服，还不悔改。先知何西阿说，来吧，6章1节，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 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来吧，让我们归向他，求告他，祷告他，他就必医治我们，怜悯我们。因为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哦，换言之啊，神要的不是你做什么啊，你立志行善啊，从今以后我要奉献，我要读经，我要祷告，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下定决心，我做这个做那个，我不做这个不做那个，我以后不做，不不不，不是你立志行善，而是你承认你的需要。主啊，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主啊，我无能为力，我软弱，我败坏，我需要你的帮助，求主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他就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因为他喜爱连续。再看二三节，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要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哇，不可思议啊！我们中国人也许不明白他们当时的背景啊，就像中国人日本人一样，埃及跟亚述是死对头啊，他们是老死不相往来的，而以色列人是夹在这两个国家当中，这南北两国打起来，你猜猜哪里成了战场？迦南地。正如20世纪啊，两次世界大战，两个超级大国法国和德国打来打去，当中的比利时成了夹心饼干了。但到那日，这两个冤家，就是埃及跟亚述，冤家要变成朋友了，他们要建立邦交，他们不分彼此了，他们畅行无阻了。好，请问他们合一的基础是什么？不是人与人之间所立的友谊盟约，不是这国跟那国的政治协议，不是他们贸易条款，不，乃是他们与神所立的约，他们有同一个信仰，埃及人要跟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所以他们合一了，是在主里的合一。不但如此，再看24节，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要知道，弟兄们，埃及本来是神的仇敌呀，他们是遭神咒诅的。亚述是神怒气的杖，是该灭亡的。哇，这些人残忍霸道啊！但如今这三个国家要同心同德，要一心一意，要一同得福，而且他们还要使世上的人得福，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看25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这三个国家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不可思议啊，以赛亚的预言是犹太人难以吞咽的，不论是当时犹太人还是今天犹太人都受不了，因为只有我们犹太人，我们以色列人，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受了割礼的印记。埃及是他们是神的仇敌，亚述是外邦的狗啊，他们是地狱的燃料。但耶和华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以色列排行第三呢。但神说，他们三位都有福啦！注意，我的，看没有？我的百姓，我手的工作，我的，三次我的，你们个个都是我的。神说，你们都有福啦！这是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应验。记得神应许亚伯拉罕什么？创世纪22章18节。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哦，注意这个后裔指的是谁啊？不仅是以撒，更指向基督，那终极的后裔。保罗告诉我们，加拉太书3章16节，神并不是说众子孙、众后裔，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的是一个人，就是谁啊？就是基督。在英文很明显， seed 是单数，不是复数，不是多数的，乃是一位， 这一位是谁？那一个子孙，那一个后裔是谁呀？就是耶稣基督。在基督里，万国万民都要合而为一，要一同蒙福。那个时候，基督要在锡安山做王，要在耶路撒冷掌权，万国万民都要流归锡安山。好，请问这些预言应验了没有？我再问一次，以赛亚书第二章要流归锡安山，还有这里十九章十八到二十四节，这些预言应验了没有？答案是应验了一半，已然未然。在基督里，在基督的教会里，我们要化干戈为玉帛，我们要化仇敌为朋友。好，不仅是埃及人、亚述人、犹太人，这冤家都要和好，而且美国、苏联、伊拉克、中国人、印度人、日本人都要来到锡安山，在在那日都要来到锡安山，在耶和华的圣殿里都要敬拜耶和华，到那日我们都要在主里、基督里合而为一。这不是喊口号，而是真实的。到那日，就是当基督国度降临的时候，这一切都要完全成就了，已然未然。正如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四节说的，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万国万民都要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不再打仗了。你知道在联合国的公园有一座铜像，就这一座，这幅图画，这不仅是图画， 是一幅铜像，是前苏联送给联合国的礼物，他们想要把刀打成犁头，但是联合国办不到，唯有耶稣基督能够办到，因为这是基督救赎的应许，救赎的应许。好，我们查考了第一点，警戒，神对埃及审判的警戒，一到十七节，现在又查考了应许，神对埃及救赎的应许，十八到二十四节。我们再看第三点，二十章了，预兆，神对埃及赤裸的预兆。二十章一到六节，为什么说是赤裸的预兆呢？因为神吩咐先知以赛亚做一件很特别的事儿，就神要他光脚丫子，光着大脚丫子，在耶路撒冷大街上行走三年，作为兆头，作为预兆，赤裸的预兆。第一节我们看历史的背景，二十章第一节历史的背景。亚述王撒尔根打发塔尔探到亚什图，那年塔尔探就攻打亚什图，将城攻取。哦，注意这个塔尔探呢，塔尔探不是人名，不是名字，而是亚述的护卫长，亚述称他们的护卫长为塔尔探，就是大将军的意思，护卫长。亚述王打发塔尔探到亚什图，亚什图呢是腓力士五座大城当中的其中之一。哦，那一年是公元前711年，公元前711年，塔尔探就是亚述的护卫长啊，就攻打亚什图，将城攻取。但历史上有个细节啊，他围困了亚什图有三年之久，三年之后呢，他才攻取了亚什图。哦，当时啊，中东有很多的小国家，像以色列啊、腓力士啊、摩押啊、以东啊，夹在这两个超级大国，就是北方的亚述跟南方的埃及当中啊，在两个大国当中呢摇摇晃晃的，正如今天一样，大国家都在搞外交，要拉拢小国家。眼看呢北方的亚述王呢势力越来越大，来势汹汹啊，南方的埃及就拉拢腓力士人，叫他们撤销跟亚述的联盟，而且答应呢要成为腓力士人的后盾，要帮助他们。结果呢，亚什图的腓力士人就听了法老王的话，就跟埃及联盟了，跟南方埃及联盟，就跟亚述断交了。亚述当然不干了，岂有此理，你们背信弃义。亚述王就派塔尔探他的护卫长呢来讨伐亚什图， 亚实图才不怕呢，因为他们已经跟埃及人跟大国已经联盟了，他们的后台现在硬得很呐、啊。但没想到当亚述大军围城的时候，埃及人却袖手旁观，视若无睹，不管，就像塔利班来了美国人就撤军了一样，就不管。结果三年之后，围困了三年之后呢，亚述就攻陷了亚实图城，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再看第二节，第二节，奇特的兆头，奇特的兆头。哦，那时耶华晓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以赛亚就这样做，露身赤脚行走。哦，我先声明一点啊，我相信呢，以赛亚不是一丝不挂，他脱下了腰间的麻布，就是先知的外袍，和脚上的鞋，就是光脚鸭子，穿着，我相信还是穿着内衣内裤的。要知道啊，以赛亚不是一般人哦，他是个知名的先知，是神的仆人哦，他还可能有皇室的血统，他是个有头有脸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如今呢，神吩咐他要光脚丫子，衣冠不整，在耶路撒冷大街上跑来跑去，不是跑一两天，也不是跑一两个月，而是跑整整跑三年呐、啊！哇，在亚述围困亚实图的这三年当中，以赛亚就这样丢人现眼。你可以想象啊，以赛亚在耶路撒冷他所到之处呢，就引起的骚动，哇，大家都斜眼看他，以赛亚你在干啥？以赛亚就回答说，是神耶和华吩咐我要这样做的，他要借着我做一个示范，要借着我讲一篇信息。我们看看三到四节，先知的信息，先知的信息，三到四节，耶和华说，我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三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第四节，照样亚述王必掳去埃及人，掠去古时人，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现出下体，使埃及蒙羞。这是当时得胜的国家如何对待战败的国家的，叫他们的俘虏，把那战败国的俘虏叫他们赤身露体长途跋涉来羞辱他们。很多人呢半途上就被折磨死了，剩下来强壮的就被卖为奴隶，战争是残酷的。神对以赛亚说，当亚述围困亚实图城这三年当中呢，我要你去，以赛亚你去到耶路撒冷大街上要这样赤脚行走三年。为什么要成为一个预兆，要传讲一篇信息、哦、注意、啊、这篇信息最主要不是讲给外邦人，讲给非利士人，讲给埃及人听，乃是讲给犹太人，讲给神的百姓听的。什么信息呢？正如我的仆人以赛亚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羞羞惭惭的丢人现眼啊，光着脚丫子。第四节，照样亚述王必掳去埃及人，掠去古时人，无论是老少必露身赤脚现出下体，使埃及蒙羞。结果以赛亚的预兆在四十年之后，就是公元前671年果然应验了。正如以赛亚所说的，埃及人跟古时人都被亚述打败了，被他们羞辱了。再看五到六节，预兆的目的，预兆的目的，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时，所夸的埃及惊惶羞愧。那时这沿海一带的居民必说，看哪，我们素所仰望的就是我们为脱离亚述王逃往求救的，不过如此，我们怎能逃脱呢？为什么神叫以赛亚示范这个赤裸的预兆呢？这三年啊，光着脚啊走来走去，他的目的何在呢？至少有四个，神要教导当时的以色列，也要教导我们四个功课。第一，不要依靠人，不要依靠人。当亚述从北方步步逼近，要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神的百姓犹太人呢，面对一个很大的试探，就是他们想要去投靠埃及。 这是人之常情啊。我们在危难当中，在危险时，总想找个后台，找个靠山。但耶和华吩咐他们，不要去依靠任何人。以赛亚书二章二十二节，你们休要依靠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在他一切的事上可算什么呢？然而以色列人却小信，他们跑去求助于古时人，求助于埃及人。为什么？因为古时人记得吗？他们身材高大，他们是英勇善战，又去求助于埃及人，因为埃及国富民强，所向无敌。然而第五节，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时，所夸耀的埃及惊惶羞愧。你们看亚实图，他们依靠埃及人，结果如何？靠不住的，到时候就不理他们了。再看第六节，那时在沿海一带的居民，包括腓力士人跟犹太人，必说什么？看哪，我们素所仰望的，就是我们为逃脱亚述王逃往求救的，逃往求救埃及跟古时。不过如此，我们怎能逃脱呢？所以不要依靠人，依靠人的必自取羞辱。哦，不但如此，第二个功课，第二，同盟必蒙羞，同盟必蒙羞。注意第五节啊，古时跟埃及两次相提并论，第四节是又提了一次，两次。四节五节两次，古时和埃及这两个国家两次都相提并论。为什么突然之间把古时带进来？因为他们同盟了，古时跟埃及联合了，他们友好了。正如17章第3节，以法莲不再有保障，大马色不再有国权。以法莲跟大马色同盟了，就以色列人跟亚兰人合一了，结果他们都同归于尽了。照样啊，古时跟埃及联盟，他们也要同受羞辱，这就是同父异母的下场，成为一体了。所以主说，启示录18章第4节，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从巴比伦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参加那些乱七八糟的大杂会，什么三自会啊、灵恩派啊、天主教啊、安息日会啊，啊，大家在一块儿联合啊，联合宣教、联合签名、联合布道，不，你们要分别为圣，与他们分别。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很合群啊，中国人很抱团啊，我们干啥都喜欢一块儿做。啊，华人教会也是如此，喜欢搞联盟，喜欢合作，喜欢合一啊，这是个优点，也是个缺点。就因我们糊涂的大同盟，你知道华人教会几乎全军覆没，都被玷污了，海外教会几乎一锅端被灵恩派玷污，就因为合一。我说这话一点不夸张，求主怜悯我们华人的教会，让我们出淤泥而不染。再看第三个功课，单单信靠神，单单信靠神。我们应该说什么？以赛亚书12章第2节，我们应该说，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所以你们要单单的信靠主，主要单单。信心是孤注一掷的，你不能一只脚踏两条船啊，你不能又信耶稣，又信菩萨，又读圣经，又研究易经，又祷告求神，求耶稣帮助，又去送红包给别人，又依靠上帝，又靠关系，又走后门。不，你要单单的依靠神。然而犹太人啊，一方面信靠耶和华，当然啊，他们在耶路撒冷，在圣殿里头，到圣殿去敬拜求告耶和华，但另一方面他还想要巴结埃及人，要跟埃及人拉关系。所以看30章1到3节，耶和华说，祸在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他们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靠在埃及的荫下。第三节，所以法老的力量必作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荫下要为你们的惭愧。接着第6节啊，他们还送礼物给法老王，他们跋山涉水啊，通过那个旷野把财宝驮在骆驼上，要送给法老去拉关系，却徒劳无功。 劳命伤财。箴言三章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弟兄姊妹，神知道你我的心，你是否清心，你是否专一，你是否单单的信靠耶和华。求主赐给我们一颗单纯的心，不要三心二意了。好，我们复习预兆的目的。预兆的目的，第一，不要依靠人；第二，同盟必蒙羞；第三，要单单信靠主，你不要左顾右盼，你要定睛仰望主。哦，第四个功课，预言必应验，预言必应验。赤裸的预兆的目的，预言必应验。哦，注意啊，单单信靠主就是单单信靠主的话。我再说一次啊，单单信靠主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单单信靠主的话语，神的话语，圣经是绝对可信的，是可靠的。你要单单信靠神的话，神的应许。你记得以赛亚书十九章的前半部啊，是神对埃及审判的警戒。审判的警戒，埃及的社会要瓦解，经济要崩溃，尼罗河要干旱啊！埃及的农业、渔业、工业、商业都要败落，这是神对埃及的审判的警戒。哦，十九章后半部呢，18节到24节是神对埃及的救赎的应许，救赎的应许。埃及人要悔改啊！不但他们悔改，而且埃及人跟亚述人还有犹太人都要同心合意，一同敬拜耶和华，这是救赎的应许。啊，但这些预言呢，不管是审判的警戒，或是救赎，这些预言实在太不可思议了，这怎么可能呢？啊，当时的埃及啊，是世界第一强国，是数一数二，除了亚述之外，是数一数二的大国啊！哇，埃及的社会安定，他们的经济繁荣，他们军事强盛，埃及怎么可能败落呢？而且，当时的亚述人跟埃及人，他们是冤家对头啊，是针锋相对，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们怎么可能和好，一同敬拜神？不可能的！以赛亚的预言太不切实际了，而且是遥遥无期啊！至今，今天21世纪啊，到今天都没有完全应验，至今都2800多年过去了，埃及的尼罗河还没有完全干旱呢，埃及的社会、埃及的政治、埃及的经济也没有完全瓦解，没有完全崩溃啊！至今到今天，埃及跟亚述，就是亚述，就今天伊拉克和以色列还在打仗，打来打去，他们怎么可能合一，一同敬拜耶和华？怎么可能呢？以赛亚的预言实在太离谱了，太奇葩了，你怎么敢肯定他的预言是出于耶和华，出于神的呢？所以紧接着19章的预言，到了第20章，神立刻给了一个赤裸的预兆，一个赤裸的预兆，第20章。哦，预兆，你知道，预兆是眼前的，预兆是立刻的，预兆是马上及时的。哦，既然眼前的这个预兆应验了，那么以后的预言，那个长远的预言也必定应验。所以神吩咐以赛亚要赤脚行走3年，3年之后呢，到了公元前711年。哦，果然啊，亚述打败了亚实图，就是打败了非利士人。而且40年之后，到公元前671年，40年之后，亚述又打败了埃及，又打败了古实，而且俘虏他们，羞辱他们，正如以赛亚的预兆一模一样，他们被赤裸裸的被掳去了。哦，既然如此，既然以赛亚书第20章这个眼前的预兆，赤裸的预兆应验了，那么19章这些有关埃及的将来的预言，那个长远的预言也必定会应验的。虽然到目前为止啊，埃及的审判还没有完全应验，到目前为止埃及的救赎也没有完全成就，但不论神审判的警戒或是神救赎的应许，都是真实的，都会应验的。怎么知道？因为 既然第二十章那个赤裸的预兆在历史上已经应验了，那么十九章那个将来的审判的警戒和救赎的应许有一天也必定会成就的，你信吗？听懂没？神对埃及的警戒应许和预兆今天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他怎么样击打埃及，又医治了埃及，照样他也要审判全世界，要救赎全世界。神不但是全世界的审判者，他也是全世界的救赎者。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经文，使徒行传17章30到31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神不仅要审判埃及，他更要审判世上所有的人。看30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哦，注意啊，神并不鉴察的意思不是说神不审判世人，乃是神任凭他们灭亡。正如使徒行传14章16节，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这不说随便他们信什么都行，回教、佛教、伊斯兰教，不，那是任凭他们下地狱，任凭他们自取沉沦，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他们是罪有应得。好，如今注意，如今神怜悯我们，神的怜悯临到，神的恩典临到，神的福音临到我们，神的救赎临到我们，所以他如今他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注意，各处。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埃及人、亚述人、古时人，还有你，注意听，在座弟兄姊妹，不论你是在中国听到、美国听到、泰国听到，不论你在加拿大听，不论你是小孩或是大人或是老人，不论你贫富贵贱，你文化高文化，不论你是谁，如今神吩咐各处的人，吩咐你也吩咐我，吩咐各处人都要悔改。哦，悔改什么意思？悔改就是调转方向。从前你往东，现在悔改往西了。从前你在黑暗里头，如今弃暗投明了。从前你在罪恶里头，现在改邪归正了。从前你欺骗撒谎，现在诚实无伪了。从前你偏行己路，我要干嘛我就不服，现在你顺服听命了。从前你不肯信主，现在你掉头你跟随主，你悔改了。为什么要悔改？31节，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神定了什么日子啊？一个审判的日子，他定了一个算账的日子，一个审判的。到那一天，当那日，他要按着公义，大公无私的审判天下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例外。到那一天，人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心中的意念，我们暗中的隐情，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要在神面前大曝光，要按着公义审判天下。请问弟兄姊妹，你信吗？有人说，我才不信呢，人死如灯灭，死了拉倒，一了百了，哪有审判？耶稣都钉死十字架了，他还要再来审判天下，算了吧，哪有审判呢？但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相信有审判，我们凭什么信？因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经常解说，死后不是拉倒，死后且有审判。再看回31节，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他是谁？他就是神所设立的将来那位审判官，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哦，注意啊，神这里设立了一个预兆，一个可信的凭据。这个凭据是什么？就是基督将来的审判官死了以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这是神所赐的兆头，这是神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哦， 基督照着他所应许的死了以后第三天果然复活了，那么他也必照着他所预言的，他还要再来，要按公义审判天下。既然他复活的预兆，这个预兆应验了，他果然复活了，那么他审判的预言有一天也必定成全。哦，既然2000年前基督复活了，他的复活成了过去的历史的事实，他果然第三天复活了，那么将来有一天基督的审判也必定会成为事实的。2000年前那位曾经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基督，这同一位基督，到那一天他要驾着白云降临，他怎么去就怎么来，他要按着公义审判天下。同时在那一天他更要来拯救他的儿女，把我们带进荣耀里。弟兄姊妹，不但神的审判的警戒是真实的，而且神救赎的应许也是真实的，你信吗？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将来的审判官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是神给我们的预兆，基督复活了，你信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福音啊！注意听，这是福音。神的儿子担当了我们的审判，好叫我们得到他的救赎。奇妙的交换啊！我再说一次，他担当了我们该受的审判，好像我们得到我们不配得的救赎。咒诅他受，祝福我享，苦悲他饮，爱宴我尝，真是奇妙的交换，这是福音啊！神爱世人，甚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请问你信吗？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你愿意现在就悔改，单单注意，单单信靠那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吗？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也是我们的审判主，他打伤我们也要医治我们。来吧，让我们归向他，求告他，祷告他，他就必怜悯我们，拯救我们。他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主啊，何能感恩，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那是你所赐的，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若要靠自己，靠我们的善行，靠我们的努力，你就绝望了。感谢你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就求你怜悯我们。哦主，赦免我们的过犯，医治我们的创伤，拯救我们的灵魂，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感谢你演出必行，我们相信，颂赞归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心寒，现在心好难。他必救你，他必救你，现